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真是让我们能够在清早的时候来到这里，我们一同在主你的话语的光中，我们真是能够得到帮助，也能够得到安慰，也能够得到复兴。真是借着我们今天但以理书的学习，真是让我们能够更多的从但以理的生命当中，真是不管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我们都知道怎么样活出力量，怎么样活出从神来的那一个尊荣。主，我们也真是求主帮助我们，也从但以理的这些的预言当中，让我们看见虽然这世界的历史转换，但是主你都在掌权。主，我们谢谢你，愿主你的真理跟启示的灵亲自浇灌下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清楚明白主你的话语，让我们生命能够转化更新，也能够更像主耶稣基督。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新的一年啊，我们会迎来两样东西啊。第一个叫做新的挑战，对吧？啊，所以新的一年呢，即使是基督徒也回避不了新的挑战啊。我们会遭遇一些困难、问题、麻烦啊，不会因为说过了年就消失，对不对？那事实上，你在2023年没有解决的问题，或者正在酝酿的问题啊，在今年会用新的面貌来冲击我们。但是呢，我们也迎来另外一个东西，叫新的盼望啊，新的盼望。保罗说啊，我们来看保罗讲的啊，这边看得清楚吗啊？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罗马书五章三十，好，一起请。好，我们这堂课一个规则就是经文你们念啊，那其他我来讲，好，这样你们可以不睡觉，那我可以省点我的声音啊。那保罗告诉基督徒啊，遭遇挑战的最终结果是什么？他说会带来一个叫不会羞耻的盼望，不会羞耻的盼望。什么叫不会羞耻的盼望？什么叫不会羞耻的盼望？举个例子啊，你们去年啊，2023年的年度计划，你们完成多少？可能去年的春天就已经忘记了，是吧？是不是？可能不到两个月就忘记设什么目标了嘛？啊，这个叫会羞耻的盼望，知道吗？会羞耻，就是说我们有盼望哦，但是不一定实现嘛，所以就羞耻嘛啊。但是不会羞耻的盼望，就是一个绝对会实现的。哦，绝对会进入丰盛、得胜、充满喜乐的一个盼望。为什么呢？保罗说，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他的意思是什么？第一个，我们有圣灵的同在，对吧？啊，第二个就是圣灵会把神的爱啊，在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刻就浇灌下来。爱浇灌下来是什么意思？请问爱怎么浇灌？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爱怎么浇灌？请问你的爱怎么浇灌给你的孩子？各种方式，对不对？哦，都有可能嘛，拥抱他，鼓励他，对他微笑，帮助他，保护他，还有最实际的给他零用钱嘛，对不对？对不对？哦，所以神的爱浇灌在你们的心里，意思是说神会用任何你能接受的方式让你知道他爱你，而且他与你同在。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患难当中、苦难当中，上帝给我们一个盼望。所以即使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会面临新的挑战，但不要忘记，不会羞耻的盼望也会到来，而进入丰盛的那个机会会出现的。但怎么样去把握机会，怎么样透过环境的劣势去得胜，让我们不会痛苦白白受。那今天上午我们就从但以理书的故事部分我们去学习，那么这些故事其实我们都很熟悉了，那也希望说你们在这几天已经看过这几个故事哦，所以我不会一节一节去分析哦，也没有必要，因为有些时候哦，我们很习惯用同样的方式去读经，对不对？但是这种效果很有限哦。其实哦，在圣经当中不一样的题材要用不一样的方式去读哦，不是 什么经文拿来，我就开始在解剖那个圣经啊。那当我们在读圣经故事的时候，特别这人物故事啊，释经的第一个前提就是先抓住这个故事本身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哦，这个是最重要。所以当你读到这个但以理，哦，他吃素菜喝白水，你就不要去解释白水是什么，哦，你还去查原文，哦，或是说有什么特殊含义，白水就是白开水，哦，就是白开水，哦啊，相反你要知道说他的背后的动作的目的是什么，对不对？所以面对历史故事啊，怎么样去读圣经的历史故事，你要掌握三个要点。第一个就是故事它的背景跟中心信息是什么，哦，抓住那个它的中心信息，它到底要告诉你什么，哦，然后第二个很简单，有什么可以效法的，哦，你抓住那个中心信息，那你说有什么我可以效法的，哦，然后第三个有什么要留意跟警惕的，哦，所以你把握这三个原则，绝大多数的圣经故事你可以弄清楚，哦，那其实有时候你不需要解得太细，哦，其实你要抓住那个最重要的，哦，那回到但以理，但以理的背景是什么样，哦，那我们看一本书要先知道，哦，他过去的背景时期是什么。那但以理呢所处的那个时期叫做被掳时期，哦，也就是这个巴比伦攻破耶路撒冷，然后犹太人被掳到外邦的时期。那你就会问，犹太人为什么被掳？三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不听话，哦，写上去啊，不听话。第二个原因啊，不听话啊。第三个原因啊，同上不听话。就是不听话嘛，就是这么简单，这就不听话了啊！神说话他们没有在听嘛啊，所以这个就是他们选民出问题的一个原因。要知道啊，选民啊，我们说犹太人是选民，对不对？选民有责任的啊，我们下午会讲的更仔细。什么叫选民啊？跟你旁边的讲啊，选民不是选美啊，选民不是选美啊。哦，这个犹太人不是选出来当那个环球小姐，哦，你知道吗，哦，好像每天穿的跟孔雀一样，然后坐着私人飞机，哦，然后吃大餐。选民是有责任的，哦，就好像班长，对不对？你选出来做班长，班长有权利但是有责任，哦，但是如果今天班长每天都翘课，那这个班长就失去资格，哦，他会带来不良示范，对不对，哦，所以犹太选民的责任是什么？有三个主要的，哦，第一个就是爱神，哦，他要遵守神的诫命嘛，对不对？那神的诫命耶稣告诉我们就是两个最重要，一个叫爱神，第二个叫什么？爱人嘛，你们都知道，对不对？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哦，就是做外邦人的光传福音，哦，外邦人的光传福音。但相反的，哦，这个犹太人有没有做到啊？没有嘛，哦，他没有做到，他还反向操作，呵呵，所以他们拜偶像，哦，他们不爱神，然后他们欺负他们的这个邻舍，包括他们自己的弟兄，哦，他没有爱人，然后他没有做外邦人的官，反而学外邦人去过不道德的生活。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呢，其实就提到了这些现象，哦，为什么这些犹太人被掳，这犹太人被掳之前到底他的社会光景是怎么样，哦，我们可以从以赛亚书来看。以赛亚书有提到几个祸灾，哦，就刚好跟但以理被掳之前那个光景描述得很精准。第一个呢叫做贫富差距的扩大，哦，你们来念这段经文请。所以这叫什么？叫草地战房的暴发户啊！但神是怎么教导以色列人？按照犹太的律法，地是谁的？神所赐的，对不对？所以土地是属于神的。即使当时这以色列民因为贫穷啊，他要去抵押这个他的地业，但是摩西的律法规定说，到了西年啊，西年是几年？五十年， 啊，五十年，所以到了西年，这个叫物归原主啊。这在利未记二十五章那边提到啊，如果你兴趣可以去看。但是犹太人他却反过来，他说他不留余地啊，他就霸占别人的这个家业啊，所以神就说你们这些豪宅啊，最后要无人居住，因为他制造了那个很大的贫富差距啊。你要知道哦，神他不是不准说我们人可以去买房置产哦，这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就是这边要留余地，对吧？留余地哦。什么叫留余地？就是说我愿意去顾念那一些不足的、贫穷的啊，有需要的人啊，甚至我愿意分享机会给他们。所以神愿意让人富足，但是神敌对吝啬。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有了很多啊，但是我不愿意分享，这叫吝啬，这个是神敌对的。那么这个就是当时被掳之前犹太人的一个光景啊。第二个呢，享乐主义的追求啊，来念这段经文，请。好，这个夜店啊，不是现代的产物，呵呵，看到了啊，旧约就有了啦啊。同样的啊，神并不反对弹琴、鼓瑟、饮酒。经文的重点在哪里？我都画出来，叫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表示说我的眼睛只在那些物欲的上面，好，但是我完全不在乎属灵的事情。其实我们的神一向很平衡啊，他创造这个世界，让我们可以去享受人际关系。你可以在工作、在休闲当中得到了乐趣，这没有问题。但很多时候，我们的心常常是不顾念这些属灵的事情，所以神他要调整我们这个心态哦。我们的心必须要顾念这个属灵的事情，顾念神的作为哦，把那个世界的乐趣升华到属灵的喜乐里面。但是如果神的儿女啊，他一直陶醉在这个物欲里面的时候呢，他就会失去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责任。所以犹太人他所失去的就是这个啊。第三个啊，虚伪诈骗的盛行，来读这一段经文，请。所以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把虚假跟罪恶牵到自己的身上，其实这是这一段意思的描述。然后他们就嘲笑的语气去挑战神，他说你让我们看看，你有本事上帝你就赶快行动，就很嚣张，对不对？所以这个跟今天的诈骗集团是一样的，这个就目无法纪，他觉得神不会审判。那第四个叫绝对真理的丧失啊，请。所以这个就是没有真理，对吧？这也是我们叫后现代主义的特色，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绝对的性别啊。现在的世界告诉你性别有多少种，你知道吗？64种啊。所以你自己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啊，所以这个叫价值体系的这个倒行逆施嘛啊。那你发现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坏人的粉丝比好人更多啊，这些罪犯犯罪之后，他们的故事还被拍成好莱坞电影啊，然后他们的人权有时候被比受害者的人权更被关注跟保护，这叫什么？绝对真理的丧失啊。还有人本主义的狂傲，这边讲祸灾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看为通达的人啊，这很简单，就我觉得我比神更有智慧，我瞧不起圣经，我漠视信仰啊，觉得说那东西都是弱者的心灵依靠啊，以人为本，然后自以为神啊。第六个，这叫司法体系的崩溃啊，来念这段经文，请。 所以这里总结四个字叫做恐龙法官、啊、恐龙法官、啊、就冤枉好人嘛、啊、然后包庇罪犯、啊、让这些受害者无处伸冤，但凶手可以逍遥法外、啊、所以这个就是犹太人被掳之前的一个光景，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啊？啊，好像你今天看新闻一打开就是这样子、啊啊、这好像是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要面对的一个环境，不是吗、啊，所以你看见今天的世界其实很多的根基也正在动摇，对不对？这言论自由、良心自由、宗教自由，甚至婚姻、家庭、教育，然后道德、伦理观念都在动摇。那么神对于这种光景他就非常的震怒、啊、所以在主前586年神就兴起巴比伦的这个尼布甲尼撒、啊、其实这不用记，我下午都会告诉你们，所以这个历史我们会看啊。所以这尼布甲尼撒呢就带领大军就入侵这个巴勒斯坦，就摧毁这个耶路撒冷跟所罗门的圣殿、哦、然后把犹太人就掳到这个巴比伦长达70年的时间。所以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不听话、哦、不听话。所以今天呢同样的我们基督徒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哦，有些时候犹太人的经历也要成为我们的警惕，对不对？首先我们教会要怎么听话，教会要听话，我们要有一颗这个柔软但不脆弱的心。我常常说这个犹太人的心因为他刚硬，他听不进去神的话，所以基督徒的心要柔软，我们要容纳圣经的真理来劝诫我们，来指正我们，来挑战我们，对不对？但是我说要柔软而不脆弱，意思就不要有玻璃心，不要玻璃心。因为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今日的基督徒我们可能受到这个文化的氛围的影响，我们有时候会比较玻璃心，对不对？有时候圣经的话讲的严厉一点，或是牧师稍微挑战一点，我们的心就开始出现裂痕，觉得有点受伤，需要抱抱了。那这样的话就会很难成长，对不对？就会一直停留在那个属灵婴孩的这个阶段、哦、所以跟你旁边的讲要柔软但不脆弱、哦、对，好，当然我今天不会骂你们了、哦、放心、但无论如何虽然我们身在这个逆世的环境，但我在这边不是来散播厄运的，因为但以理书跟绝望是无关的、哦，神说不管这个世界变得多么糟糕，我希望你们生存下去，不但如此还要不断怎么成长。然后呢，今年教会的主题你们都忘光了，进入丰盛啊，对不对？不断成长进入丰盛啊，那这个但以理的经验就成为我们最好的学习榜样啊。那么但以理除了要面对这个逆世的环境啊，当他掳到巴比伦之后他还遇到哪一些的挑战啊？那我们就来看但以理他到底遇到什么样的挑战。首先呢，他遇到一个不敬虔的上司还有一些的同事啊，在但以理书一章一到二节啊，这边说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然后主将犹大王的约雅敬并神殿中的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然后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就把这器皿拿到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这是什么意思？尼布甲尼撒不是一个敬虔的人，他是一个拜偶像的异教徒，但是圣经说呢，主把犹大王跟神殿的器皿交付他手，表示说这一件事情的成就是谁做的？神做的，对不对？而神也经常会这么做的啊。神的儿女如果不敬畏神，神就会利用异教徒来管教神的儿女，这是在历史当中常常看到的啊。而当尼布甲尼撒回到巴比伦，他就把圣殿当中这些最好的圣物呢，就放在自己偶像的这个神庙里面，目的是什么？炫耀啊，炫耀，就表示说你看我所信的神比你们所信的更厉害，对吧？要不然你们的东西怎么会跑到我们这边来，对不对？ 那么面对这一种很狂妄不敬虔的人，未来他还是但以理的老板啊，请问如果这是你的老板你怎么办，对不对？那除了恶老板啊，这个但以理他的同事啊，还是要极力帮他穿小鞋的同事。我们来看啊，但以理书第六章四到七节，这边比较小啊，其实不用太多去念，如果你知道这个故事的话，就是在第六章的时候，当时这一些同事啊，这个总长跟总督啊，就要抓这个但以理的把柄啊，但是怎么抓都抓不到啊，最后他们就用了一个计策，对不对啊？那如果你周围有这样的同事怎么办？那老板又不敬虔，同事又常常要给你穿小鞋，那是不是离职是最佳选择呢？可能啦啊，但是但以理他没有办法离职嘛，他必须面对啊，所以他怎么面对我们之后来看。第二个啊，他要面对的是什么？他要面对世界价值体系的试探啊。所以在但以理书第一章三到四节，当他们被掳之后呢，王就吩咐把他们几个这个从这个犹太人的宗室跟贵族当中的几个人带进来，有几个条件，要没有残疾，相貌俊美，然后通达各样的学问，聪明知识聪明具备，然后足以侍立在皇宫里面。所以但以理不但有一个很麻烦的上司，而且整个环境都充满世界的价值观。这里提到没有残疾，相貌俊美，叫美丽，对不对？所以但以理显然他长得还不错啊。然后呢，通达各样的学问，知识聪明具备啊，是什么？学历。再来呢，足能在皇宫里侍立的是什么？能力。所以这个就是世界文化的三个价值观：美丽、学历、能力啊。所以呢，如果你没有出色的外表，那至少你要学识丰富啊。如果没有丰富的学识，至少你要跑得比人家快，对吧？你要这个有体力跟能力啊。所以如果什么都没有，好像就不被重视啊。所以世界的王所重视的人必须拥有这些条件，而但以理所面临的是这一种的价值体系。第三个呢，叫寄人篱下的妥协啊，所以王就把自己用的膳跟所饮的酒，每日赐给他们一份，甚至说养他们三年啊。所以这个王要让这些青少年接受为期三年的这个文化训练啊，教导他们巴比伦的文字、知识、文化。而饮食是谁来负责？王来负责，对不对？管吃管睡。还有酒可以喝啊，目的就是要让这些小孩从小就认同这个巴比伦的王才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你一个公司给你管吃管睡，给你高薪，但是只要你认同公司所主张的错误价值观，请问你会怎么办？这个是但以理所面对的，对不对？然后第四个他要遇到的叫身份思想的改造。身份思想的改造，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利亚、米撒利、亚撒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哈拿利亚为沙德拉，称米撒利为米撒，称亚撒利亚为亚伯尼哥。那这一些犹大的青少年被取了新名字，但以理的名字就是神是我的审判者，在你们讲义上面都有，对不对？然后呢，被改名叫做伯提沙撒，叫做五岳神，保护他的性命。然后哈拿利亚，他原来的意思是耶和华是仁慈的，改成叫沙德拉，叫月神。然后米沙利是谁能像神呢？改成米撒，叫生育之神。然后呢，亚撒利亚叫神帮助我，改名叫亚伯尼哥，叫尼波神的仆人。所以这个是什么回事？很简单了，他们就是有计划重新编程这一些犹大青少年，他们要用这个巴比伦的异教价值观去取代这个圣经敬虔的价值观。 所以他们把这些年轻人从他们的父母亲人跟家庭当中分离出来，给他们全新的名字跟身份，所以这个叫做同化的手段。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你是青少年，你看不到你的父母，周围都是邪恶的信息、糟糕的上司跟同事，然后还试图要改造你的思想身份，该怎么办？但弟兄姊妹，年轻的但以理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还是个 youth， 是个青少年。他作为一个生长在这一种环境的一个普通的 youth， 却后最成长为圣经当中最伟大的先知之一。所以他在一个充满敌意的文化当中，他保持他的信仰，而且不断被 promote， 不断得到晋升。他在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在三名皇帝的手下任职，皇帝都死了，但但以理还活着，他比三任皇帝都长寿。顺便说一句，他带领其中两位皇帝认识到耶和华神。所以你看，这个很不了的，很不得了、不是得不了。所以不要被我们所面临的环境吓怕了，因为但以理的神也是你的神，对不对？他能从逆势的环境当中得胜，那么你也可以。从他的身上八个原则，我们可以来学习啊，怎么样去面对逆势环境的八个原则。第一个，接受这是神子民必然遭遇的事实，这是我们必然遭遇的事实。所以不要被逆境吓坏的啊！我常说啊，如果要形容但以理，我会用两个字来形容他，叫淡定啊，淡定啊。当这个他的同事要陷害他的时候啊，你还记得在第六章的故事吗？他说不管向谁求什么，他都要被丢到狮子坑，对不对？但但以理他怎么样？他继续祷告，对不对？在但以理书六章十节，他知道这个禁令盖的玉玺就到自己家里，然后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后面这一句话太重要，与素常一样。所以但以理他从来不会因为突发的事件就歇斯底里，因为他早就知道过去的先知已经预言这样的事情会来临嘛，对不对？而基督徒其实我们要有同样的预备的，当有这些逆势环境来的时候，不要惊慌啊，因为耶稣早就怎么讲了？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要叫你们在我平安，因为世界上有什么苦难，对不对？那么彼得也提醒信徒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什么奇怪，不要以为奇怪，好像遭遇非常的事情，因为遭遇逆势的环境是必然的，因为我们不是生活在天堂，这里是被罪所污染的世界，所以在你的生活当中发生一些不顺心的事情，你不要惊讶，而耶稣也保证说他已经什么胜过世界，对不对？而且在他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平安，所以跟你旁边的说，逆境是生活的一部分啊，所以不要惊讶，不要惊讶。那么当我们遇到逆境的这个时候呢，除了不要惊讶，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拒绝指责的试探，拒绝指责的试探，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一遇到逆境的时候，我们就很惊讶，然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指责，对不对？是谁的错？那这个其实是我们最不需要做的事情，因为不管你是责怪别人还是责怪自己，都是在延续问题嘛。事实上呢，善于指责的人呢，往往也显示他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你看为什么那些政客他最喜欢指责别人，对不对？因为他们本身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嘛，所以要转移焦点，对不对？所以 但以理他不是这样，他从来没有指责谁。如果你去看但以理书，他一直都是解决问题的人，他一直都是解决问题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与其问说这是谁的错啊，不如问说我在这当中我怎么去成长，我该怎么去解决啊。所以第二个原则很重要啊，就是坚信万事互相效力的原则。坚信万事互相效力的原则。如果你去看但以理他的生命，他经历了很多的磨难，对不对？但是神总是把结果带到一个好的方向，对不对？举个例子啊，在但以理书1:20，当他经历了他一开始这个什么吃蔬菜喝白水的这个挑战的时候呢，他的结果是什么？这个王拷问他们一切事，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几倍？10倍啊，对不对？然后呢，在第二章也是一样，在解异梦的那个危机里面啊，这个王就高抬这个但以理啊，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事啊。那么在但以理书5章，这个伯沙撒王这个指头啊出现在墙的那个，他一样，他经历了这个危机，他的结果是什么？这个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然后在狮子坑的这个危机里面，最后是怎么样？但以理在大流士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塞柳斯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所以我们相信爱神的人最终必会得到益处。那么在这个逆势的环境当中啊，我们除了知道说万事互相效力啊，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你要极力寻找一样东西，这样东西会帮助你忍耐并且度过那个艰难的时刻啊。如果你想要在一个逆势的环境当中得胜，你要找到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叫做神赐平安的意念。神赐平安的意念啊，在耶利米书29:11啊，等你们写好一起来念这段经文，请。所以魔鬼的意念是邪恶的，但神的意念是要带来平安。你一定要找到那个赐平安的意念，那么你在逆势的环境当中才会产生力量跟动力。所以有几个具体的寻找的步骤，你怎么样去找到那个赐平安的意念？首先，如果你在逆势的环境当中，你要问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所遭遇的事情是否是神要揭露我内在一些不良的动机，这个要先问的。我遭遇这个事情是不是神要揭露我内在一些不良的动机？因为逆境有时候是神用来揭露我们性格缺陷或者错误动机的方式。我们常说人的生命就像茶包一样嘛，对不对？你不把它丢进热水里面，你不知道那个茶是什么味道啊。所以有些时候神会用逆境来检查，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到底出了哪一些问题哦，是不是有恐惧，是不是相信一些谎言哦。那么有时候当事情突然失控的时候，有时候也是神突然在猛烈咬我们哦，让我有一些不属于我们生命的东西可以松脱下来哦。所以在耶利米书呢17:10说，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啊，试验人肺腑的啊，要照个人所行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啊。所以请注意，在你的生命当中啊，你为什么这么做比起你做什么更重要啊。你为什么这么做比起你做什么更重要？因为神对你里面那个动机啊，比你这个外在的行为是更感兴趣。因为有时候行为是做给别人看的嘛，对不对？但是没有人看见你的那个样子才是真正的你嘛。所以神看的是那个你，所以有时候神会用困难来揭露那个真实的我们啊。有时候神也会用困难揭露我们的信心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 有时候你完全感觉不到神的存在，有没有？哦，特别在逆境当中哦，好像感觉不到你跟神很亲近啊！你祷告半天，你觉得好像上帝睡着一样，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有时候在信仰当中会有嘛，哈。但是请问，当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你还会做正确的事吗？啊，你还会不会相信神？这个是一个考验。我常常说，当神呢，拿走你的感觉的时候，就是要看看你是信靠神，还是信靠你的感觉。所以神在考验你啊，因为一个人的灵命成熟与否，不是说我在敬拜赞美的时候跳得多高啊。重点是在于，当你在一段时间里面感觉不到神，你没有任何的情感的时候，你是不是还会相信神？所以生命的逆境啊，是一种信仰的测量工具啊，它会测量我们的信仰，测量我们的承诺，测量我们的成熟度，测量我们的正直，而但以理他就通过了神的试验。所以第一个问，我所遭遇的事情是不是神要揭露一些我内在的问题？第二个，我所遭遇的事情是不是神要治愈我什么？治愈，我喜欢用治愈，我不太喜欢用改正，因为有些时候改正更像是外面行为的改正嘛，但治愈是什么？是生命得到完全的更新嘛，所以神要治愈那个犹太人的病，这个也是被掳的目的，因为他们陷入了拜偶像的罪恶嘛，那神说，我就要治愈你们这种拜偶像上瘾的症状。结果呢，神就把他们丢在都是偶像的巴比伦70年，哇，他们就苦不堪言啊。等他们回来的时候，基本上他们很多症状就被治愈了，他们就不敢了。当然这个治愈的过程不是很有趣，有时候我们在仰望神之前，神会打趴我们，让我们平躺在地上才能够仰望天空，对不对？所以这个神会用逆境来治愈我们，表示他真的关心嘛。对于陌生人，你会不会在意他的健康报告有多少红字啊？不会嘛，对不对？但是呢，除非这个人是你真正关心的嘛。所以有些时候，当我们的健康报告出现红字，神就用一些方式要治愈我们。那个过程不舒服，但是是为了让我们全然得到医治。还有我所遭遇的事情，是否神要引导我去哪里？问题会改变我们的计划。问题会改变我们的方向，对不对？比如说你正准备出门跟好友去看球赛，结果跟老婆吵架了，这个计划就改变了，对不对？这个问题改变计划啊。所以苦难呢，有些时候是神用来调整我们的方式之一，因为痛苦会迫使我们改变啊。我们常说啊，你看到蜡烛的光你不会改变嘛，但是如果蜡烛的那个蜡油滴到你的手上，你就会改变了嘛，对不对？你感觉到烫了啊。所以当一切感到不顺利的时候，我们才会思考这个方向怎么样去改变，对不对？就好像你开 Tesla 啊，你放上自动驾驶什么都不想啊，那它就自己开了。但如果发现前面有车祸啊，或者交通阻塞，哎，就突然引起你的注意了啊。所以神会透过逆境来引发我们的注意，并且改变我们的方向。所以在箴言16:9说，人心筹划自己的道路，为什么？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所以生活当中的压力跟危机的价值，就是迫使我们去思考一些通常不会思考的问题，然后改变我们的方向。就像约拿，对不对？还记得先知约拿吗？他按着自己的心意走跟上帝计划相反的道路，所以神就特别为他定制了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大鱼，对不对？一个大鱼把他吞下去了，但是当这个大鱼把他吐出来之后，他的方向就对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很特别的，上帝的做事的方法。然后呢，我所遭遇的事情是不是神要保护我什么？痛苦有时候会保护我们远离更糟糕的事情啊。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想要在某一家公司找一份工作，但是祷告了半天发现没人如愿，有没有可能是神在保护我们呢？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进到这个公司啊，里面的一些关系会把我们搞得一团糟啊。所以有些时候问题是一种变相的祝福，并不是我们遭遇每一个问题或难处是因为你做错事了，有时候遇到问题是神的保护，甚至有些时候遇到问题是我们做对事情，对不对？就好像但以理，他坚持做对的事情，结果就遇到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却让他经历神的保护。约瑟的故事还记得吗？啊，约瑟的故事也是这样嘛。最后约瑟怎么讲？看一下创世纪50章20节，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什么？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啊。所以在这个世上有邪恶的人，有些人很卑鄙，有些人不喜欢你，因为你的道德立场或你的信仰，他们想打倒你，他们的用意绝对是坏的，但我们的神用意是好的啊，他要保护我们，他比那些攻击我们的人更伟大啊，神会保护我们，因为我们是他所爱的。还有我所遭遇的事是否神要成全我什么？这个痛苦是成长的高昂代价啊 ，No pain, no gain, 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很气馁的事情，是神用来培养我们的土壤啊。来念这一段宝贵的经文，在彼得前书5章第10节啊，请。所以我们所遭遇的问题是让我们成熟的方式，是神要成全我们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当你身处逆境的时候，记住这个万事互相效力，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去寻找神赐平安的意念到底是什么。当我遭遇这些事情，神是不是要保护我啊？是不是要带领我不同的方向？是不是要揭露我内心当中一些问题？是不是要让我成长？当你寻找到这一个意念的时候，你在逆境当中你就发现那个力量就出来了。好，第三个原则，考验是神信任我们的方式。如果你要被神使用，神会考验我们，因为他要确保我们已经预备好领受他要给我们的能力跟祝福。所以神会测试我们的品格，慷慨、谦卑、忠心、诚实。如果我们通过考验，我们就得到晋升啊。如果我们得到通过了神的测试，神会告诉我们一些他不会告诉别人的事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神使用保罗啊，写下这么多圣经的话。神对保罗说的话啊，比对你我说的还多啊。那保罗是怎么讲？他说啊，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给我们啊，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神的喜欢。保罗告诉我们说，考验跟托付是连在一起的哦。考验这个验中其实就是一个考验的意思啊，跟托付啊是连在一起。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跟保罗的书信，你就知道保罗他经过了多少的考验，对不对？但以理也是的。为什么但以理被神托付，他能够解梦啊，能够预言啊？我们都很想要这样恩赐，对不对啊？然后最后还被神告知，哇，这个世界的末了将如何终结？因为他通过很多的考验，所以神信任他。只要他通过考验，他就得到晋升。同样的啊，每一次的考验也是神预备把他的信任放在你身上的一次的机会啊。所以当你去看待你的逆境的时候，你要这么去看啊，每一次的考验，每一次的逆境，都是神预备把他的信任放在你身上的一次的机会啊。第四个原则，不要忘记自己是谁哦。这个但以理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啊。什么叫玷污？玷污就是污染啊。如果我在这里打一个巨大的喷嚏啊， 那我就污染了这里的空气，这叫玷污了这个空气，对不对啊？那么吃王的食物有什么不对？请问王的食物好不好？谁跟你说好的？有人说了，从字面的角度来看哦，这个但以理哦不吃王的食物，因为健康的因素了。因为其实王的膳食不是真的好食物了，对不对啊？这个酱汁多啊，糖分高，脂肪多，怎么会是好食物啊？绝对不健康嘛，对不对啊？当然这个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了啊，我相信。那有人认为说呢，但以理不吃的原因是因为文化的因素啊，因为犹太人有很严格的饮食法嘛，对不对？所以犹太人必须吃的跟别人不一样，那有很多的不能吃啊。所以很显然的，这个巴比伦人呢，可能跟我们华人一样，我们什么都吃，对不对？但对犹太人来说就存在困难嘛，啊，这是文化的因素。但最重要的原因，我觉得说还是整个事件对但以理来说啊，这个是一个属灵层面的攻击，哦，属灵层面的攻击是一个属灵的因素。因为从圣经来看，虽然犹太人被限制有些东西能吃，有些东西不能吃，哦，但是那些不能吃的东西不代表说那个就是邪恶的东西，对不对？在这个提摩太前书四章三到五节说，凡神所造的物都是什么？好的。凡若感谢的领受，就没有一样是可弃的，啊，所以神说若是神造的你可以吃。那我相信圣经说的是那些有机食品，啊，不是那些加工或人造的食品，啊，神说他所造的是好的。那么耶稣也说，啊，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啊，出口的才能够污秽人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认为说其实这个跟食物本身可能没有太大的关系。但为什么但以理要拒绝？因为这么做的目的是要让他忘记神，忘记神。在但以理书里面特别标记的那个是王的膳跟王所饮的酒，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那么有些人就认为说这些食物可能拜过偶像，这个有可能，但是我觉得可能性可能也不是很高，因为根据这个多神的这种宗教的习俗，哦，当然他们会吃喝这些祭物，啊，拜偶像的食物，但是他们日常的饮食，啊，也不会说每一样都先拜过偶像才吃的，哦，如果你在台湾，啊，你去看这些多神宗教的话，他们也不是这么做的，对不对，哦，还是会跟一般的饮食一样。所以我个人的观点，啊，其实王的，啊，王的，啊，这两个字才是一个关键。为什么特别要说是王的膳跟王的酒呢？这意味着就是国王要让但以理得到一个认知，是谁让你吃的？是王，对不对？是我尼布贾尼撒王，而不是你们的神，啊，所以这个是关键。所以但以理所吃的素菜跟白水，这个不是皇宫菜单里面的东西，那目的就是要跟吃王膳的人取得区分，啊，所以在但以理书一章十二到十三节就说，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的那少年人的面貌，啊，有什么不同。所以这叫对比，对不对？对比，一个是国王的食客，一个不是，一个仰赖国王的供应，一个仰赖神的供应。所以但以理他拒绝吃王的食物，啊，他没有忘记自己是谁，啊，他说你可以改变我的地址，啊，我现在住在巴比伦街，啊，一号二楼，你可以改变我的穿着，啊，你甚至改变我的名字，但是你改变不了我所倚靠的上帝，对不对？所以当但以理拒绝随从世界，他艰辛倚靠神，神就让他知道很多属灵的奥秘，啊，所以同样的应许也是放在基督徒的身上的，啊，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呢，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对不对？所以神的子民有两种选择嘛，啊，一种就是我顺从这个世界，那么我们就跟世界的其他人一模一样， 看起来一样，闻起来一样啊。但如果我们愿意效法神，那我们就会知道神的旨意。这也是弟兄姊妹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对不对？但先决条件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好，对不对？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如果我们要跟这个世界一样，我们就是妥协世界，那么神就不会把他的奥秘告诉我们。但是如果你今天说我不在乎别人怎么想，我要在乎的是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旨意，你会得到改变。那我再说，神会告诉你别人不知道的事情，这是他在圣经当中对这些仆人先知所做的这个原则啊。还有第五个，你怎么样面对逆势环境，要建立属灵的规则啊。在这一种诱惑下面呢，但以理也控制了自己的食欲，对不对？这个但以理书一章八节，他立志啊，所以他是有他的意志存在的啊。当然呢，王的食物现代的话就是米其林三星餐厅的食物嘛，对不对？所以连这个但以理他也要立志嘛，啊，有意志力啊，来抗拒这个诱惑啊。想想看，如果你是但以理青少年啊，说十五岁，强行把你从你的国家带走，然后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人跟你讲说，你会成为我的私人幕僚，我会给你权力、声望、快乐，然后给你最好的一切啊，你要享受皇宫当中最好的特权优待。哦，最好的教育，还有米其林美食啊，你会不会拒绝？啊，你才十五岁啊，父母不在身边，那你会怎么办？或者你觉得你的孩子会怎么觉得？你的家里的青少年会有什么决定？对不对？其实很多很有天赋的孩子，可能就不像但以理，对不对？他年纪轻轻就被这个星探或球探看中了啊。啊，突然就被奉若神明一样的啊，然后坐着豪华轿车到处跑，各种高级的享受，弄砸什么事情都有最棒的律师帮他解决。这年纪轻轻就臣服在这个世界之王的诱惑当中啊。但是但以理他作为青少年，他在没有父母陪伴的情况下面，他自律的令人难以置信。哇，这个太棒了，对不对？他知道神把他放在巴比伦，他需要服侍这个王，这是他的工作，虽然是异教徒国王，但是他不会被收买，他不会忘记自己是犹太人，而且对于一个青少年来说，他很自律，很自律，所以自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品格，相反的，我认识很多的成年人，可能包括我自己，早就在圣诞节的商场跟餐厅里面把自律这两个字丢掉了，对不对？但圣经提醒啊，在罗马书六章十三节啊，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请。如果要在逆性的环境当中得胜，建立这种属灵的秩序啊，那种自律还有那个规则是很重要的啊。因为这帮助我们自律啊，知道说我们现在的目的，我们所要献给我们的肢体到底是给谁啊？所以但以理其实他在六章第十节啊，也看到他的自律，对不对？这边提到说，当他遇到这个禁令的时候，他一日三次啊，与素常一样啊，这是他属灵的规则啊。当然提到规则不要马上就有负面的形象，因为我们很每个人都活在一种规则里面。那我说这个规则其实不是律法，规则是可以改变的，可以改变的。那神的律法当然是不变，但是不变的律法也不是律法主义，对不对？所以这个要把规则跟律法要分清楚，分清楚。那其实如果你们需要 PPT 的话，到时候可以找弟兄要了，自己去 copy 啊。那这个我 PPT 是可以分享给你们，没有问题啊。如果你们觉得抄得太辛苦的话，啊，那规则到底是什么啊？其实规则啊，这个英文字这个太小了，rule 啊rule。规则其实在希腊文里面就是棚架的意思。啊，你们有种过花嘛？啊，或者种葡萄需要那个棚架。那这个棚架呢，就会让这个植物开始成长。所以规则的目的不是为了要限制。规则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成长，所以今年如果你要不断什么成长，进入什么 丰盛，要不断的提醒你们。那建立属灵的规则是有必要的，哦，你不能说你就毫无目的毫无规则的就过完这一年，那不会成长的。你要成长必须把棚架先建立起来，然后呢你顺着这个属灵的规则就能够去建立起来，哦，所以保罗其实也是用同样的经文勉励，啊，他说在场上赛跑的，哦，请问他这个是什么比喻啊？他是用当时运动员的这个比喻，对不对？那运动员需不需要规则跟自律？需要，对不对？他不能随便的吃，对不对？他要固定的训练，哦，所以赛跑，哦，我们要去赢这场比赛是需要训练的，需要训练，哦，而不是想说我尝试去做做看，尝试的都做不到那个结果，哦，很多人是尝试去赛跑，哦，圣经说要赛跑我尝试一下， no no no， 我们必须要学着被训练去赛跑，被训练，哦，所以这个有一本书啊，其实蛮好的，啊，叫《不忙碌的门徒》，这是这个一个日本的基督徒的牧师叫做松重谦博士啊，他写的这本书啊，那他说啊，尝试只是说我明天会不一样啊，我尝试明天做做看，但是有时候还是停留在同样的模式，对不对？但训练是什么？训练我就是定下一个行为或习惯模式，让自己可以改变啊。如果我们每天跑的这个路线一样，速度一样，那体能就只能到这样，对不对？但是如果今天我开始不同的训练，哦，短跑、长跑、长距离，哦，上坡、下坡，哦，那你会发现只要训练得法，就会变得速度很快，对不对？所以在信仰生活当中也要建立这种自律的训练，哦，那保罗也提醒基督徒说，操练身体什么？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哦，所以如果你不爱运动，那这段经文你很喜欢，哦，操练，但重点是这个基督徒生活中的自律啦，对不对，哦，因为要有所选择嘛，哦，我们要有正确的选择，用合适的方式，而且训练得法，哦，那我要提醒大家，哦，建立属灵的规则不一定是要多做一件事情，有时候是少做一些事情，哦，很多时候我们在反省自己的这个属灵生命里面，圣灵是要引导我们放弃一些的事情，对不对，哦，所以今年你可以想想看，然后你自己可以写下来，哦，这个一定要写下来的，要不然你绝对忘记，对不对，哦，你今年要多做什么，哦，你要少做什么，哦，然后你日常的这个属灵的规则会是什么，啊，比如说我今早起来一定要先祷告，啊，或者说我每天在哪个时间我有读经的时间，把这个规则设立起来，然后按着这个规则慢慢去操练操练操练，啊，那一定会成长，啊，不要只是想，啊，这是，哦，今年要成长，我今年要怎么样，我今年要读圣经一遍，啊，那你到今年的十二月的时候你还会想我今年要读一遍，啊，但如果你现在就开始定下规则了，哦，我一天读四章，哦，要读哪里，那你就读嘛，我就做，那你就会发现你就可以完成了，哦，那很简单，有几个建议怎么建立规则。第一个，简单开始，哦，简单开始，哦，不以王善玷污，哦，这个但以理呢，其实他在建立这些规则建立他的这个信仰的时候，他是从先小事的这一种训练开始嘛，哦，他没有一开始就开始要去面对狮子，对不对，哦，他先不以王善玷污，哦，小的操练，哦，所以你要建立规则你也从前简单的事情，哦，比如说，哦，我先从简单的静默我开始一天的生活，哦，这很简单，对不对，啊，或者说晚上我花几分钟我回顾这一天然后感谢神，简单，啊，不要一下子太复杂，然后慢慢去建立，哦，蔬菜跟水，呵呵，啊，这很简单嘛，啊，蔬菜跟水这个能够坚持下去的规则是慢慢建立，哦，所以你不要今年一月你就开始一个豪华大餐式的训练计划，啊，明天起我要四点起床，呵呵，一个小时读经祷告，然后去公园跑步，回来煮个营养早餐，然后洗个澡，有精神去工作，我告诉你你的上班会迟到，啊，呵呵，然后过不了几天，啊，你就发现四点的闹钟响起你就不断的按那个延长五分钟，呵呵，对不对，啊，所以慢慢的一点一点去建立属灵的规则了，啊，然 然后要按时调整啊，十天，对不对？他不是说先给我十年啊，十天啊，你先试试看十天嘛啊，然后有规律的一个时间安排，但不是一个硬性的规则，你要去调整自己可不可以办得到啊。然后当然要保持弹性的啊，要试试看，然后试试看。我们不是为了规则存在啊，规则是为我们存在啊。所以如果说有段时间你发现哎没有办法守住规则，你不要很焦虑啊，你就随时去调整，多试试看。还有要量力而为啊，量力而为，那个面貌好不好看很重要啊。因为那个啊，有些人做了一些事情，一些规则，最后就面目憔悴啊。然后来了这个牧师就问啊，你怎么了？我说读经一晚上啊，就啊，那大家就讲说读经不是什么好事情，对。所以有些人是早晨清洗嘛啊，有些人是晚上嘛啊，所以你要建立属于你的规则啊。什么时候你最有精神、注意力最集中、最好看的时候啊，那你就跟神在一起啊。那你要去量力而为，然后要与众共享。所以不是只有但以理一个人，对不对？他们这几个人一起啊，四个少年人啊。所以属灵的规则要在群体当中建立，因为一个人很难持久啊。这个小组就是一个很合适的环境嘛，哦，一起去操练，一起去提醒跟成长。哦，所以你有一起读经的群组、祷告的群组、哦、运动的群组、哦、买菜的群组，呵呵，对，那一起一起啊、哦。然后时间快到，我们很快啊。这个十，这个坚定立场不随众啊，所以这个但以理呢，要求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满足他的饮食计划啊，这要很大的勇气，因为这是侮辱国王，对不对？就是觉得你的食物不够好啊，那。更难的是呢，其他这些可能有一些犹太的青年人觉得说这没有问题，对不对？那他们一定会说啊，大家都这么吃嘛，啊，那有什么关系啊？但是但以理说，不管全世界怎么做，这就是不对的啊，我不会这么去做啊。所以他就勇敢站在那个地方，他跟大多数人的决定相反。那么事实证明，大多数人的决定在很多时候的确是错的，对不对啊？所以多数人他可能喜欢某种价值观，或是通过某种的法律，也不代表这种价值观跟法律就是对的，对不对？所以在但以理书六章七节，他们通过一条法律，我说不管向人、向何人，在王以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丢到狮子坑。这个法律是对的吗？不是，对不对？但是不管多少人以错为对，也不能说明这件事是对的。因为只有神才能够决定对错啊，所以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第二节，一起来念这段经文，请。所以但以理很清楚这个道理啊，他坚定立场，他不随众，他反而得到不断的晋升啊。因为神会看着那些很有勇气的人说，这个人很有勇气，这个人不错，我要提拔他。哦，那么在我侍奉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也遇到一些不需要这个随众行恶的情况。哦，那在人的眼中，有时候我像傻瓜一样。哦，因为如果我不随众，我随众的话，那其实我就独善其身嘛，哦，一点事情都没有，那可以得到这个掌权者的赞赏，确保饭碗不失。但是我要见证我的神啊，每一次我愿意坚持信仰的时候，神都用奇妙的方式 promote 我。所以呢，不管在什么样的地方啊，永远不要随波逐流，不要被大多数人的看法跟情绪所左右。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三节说，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啊，第七个原则，用谦和的方式表达信念。啊，态度很重要。但以理知道这个他要去拒绝这个王啊，但是他表现很大的谦卑。啊，他知道说虽然这个嚣张的异教徒国王是他的上司，但是他仍然要敬重他。啊，所以你们当中有些人的老板我知道很糟糕啊， 但是神允许他们出现在你的生活里面，虽然他们可能会要求你做一些错误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怎么回应，那么态度还是要谦和，谦和。所以但以理在经文里面他常常用求这个字，求，他不是很这个强硬，然后这个很这个就是要举个牌子抗议，对不对？他就是很尊重别人，他很尊重别人可不可以允许自己不这么做，那么这个年轻人也就赢得官员的尊重，对不对？所以这个太监就跟他们讲他的惧怕嘛，因为这个不是你的问题，主要是我怕，如果没把你们养好怎么办，对不对？这是合理的担忧嘛，但是但以理怎么回应？但以理说，我求你试试，试试仆人，求，所以他没有激烈抗争，他很谦卑的去恳求，然后提出可行的建议，对不对？他说只看十天嘛，因为这是三年的训练，十天不会怎么样嘛，对不对？所以官员就同意他们的要求，谦和的立场去，谦和的态度去表达立场，还有第八个，相信神正在工作，所以不管是但以理书第一节第一章第九节，这个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面前蒙恩惠，所以除了他很谦和，而且神在背后工作，对不对？还有但以理书第六章，我们都知道这个狮子的故事，对不对？当但以理被丢到狮子坑里面，这个狮子的口为什么不咬他？对吧？神差遣使者把这个狮子的口掐住，所以他想咬他也没办法，对不对？所以神的工作常常是在人看不见的地方进行的。请问你们，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经历过神迹？不多耶。其实每个基督徒都经历过神迹，只是绝大多数的神迹你看不到了，你看不到了，因为神在你背后工作，知道吗？所以这个是上帝工作的一个很特别的方式了，神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我们有时候在走着，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其实神在背后的那个神迹，不断的在帮助我们，托住我们，所以在逆境当中，有时候我们最大的试探是要理解为什么，对不对？要试图理解神的理由，但是这个就像蚂蚁想要试图理解互联网一样，不可能，圣经的建议是什么？箴言三章六节，一起来念这段经文。所以记住这句话，遭遇每一个环境或逆境都要认定神，相信神正在工作，那作为牧师我的角色就是帮助你，在神所赋予你的每一个生活的领域当中都取得胜利，我希望能够帮助你在敌视基督教文化的当中可以不断的成长进入丰盛，但是你一定要认定神在各样的环境当中他都正在工作。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求主你真是在各样的逆境当中你继续的提醒我们，主你的神迹奇事，你奇妙的作为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断的工作，你从未停止，虽然我们看不到，有时候我们感觉不到，但是当我们感觉不到你的时候，主你要我们继续来相信你，因为这对我们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当我们通过这些考验，主你说要把那一些的信任，主把你那荣耀的托付就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主你继续兴起我们，就像你兴起但以理一样，在这逆势的环境当中，你都让我们像但以理一样能够不断成长进入丰盛，能够得到荣耀的提升，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